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来，跟我一起，哈哈哈！工作负担多，生活压力大，一起笑一下，减压放轻松一下吧。欢迎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静。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微笑有关的时事哦。科技其实越来越进步嘛，员工管理系统也升级了呢。日本的推特网友啊，跟大家分享了几种特别的管理系统，其中呢，一个是员工一定要微笑才可以打卡的笑颜感测器，简直呢想要帮他配一个小叮当的那个道具音效，噔噔噔那个。那打卡机呢，结合我们这个摄影镜头哦，员工一定要露出微笑才可以顺利完成打卡。不知道早晨上班的你跟加班的你是否笑得出来哦？想笑就笑，不想笑就不要笑，是人权的展现。将微笑散播出去呢，我想也是人权的实践哦。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医院、在病房带给小朋友欢笑的沙丁庞克剧团艺术总监，同时呢也是台湾第一位哦，将我们红鼻子医生，也就是小丑医生系统引进到台湾的第一人哦。我们欢迎呢关怀小丑协会创始人马兆赵琦老师。
Hello， 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老师的声音非常的有活力。其实我一想到红鼻子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帮圣诞老公公送礼物的这个红鼻子麋鹿鲁道夫，再来呢当然就是会想到小丑啦。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老师你这么漂亮，我们好像跟小丑有点没办法联想在一起。请问你是什么机缘下遇到这小丑医生这个职业的？
说起来应该要讲到20多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去法国学习小丑表演的时候呢，有听到学长，毕业的学长回来分享他们在做的事情。那其中一位呢就说他在做的是小丑医生，所以呢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职业。然后详细的了解之后呢，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呢可以让小丑演员能够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到医院去表演。同时呢也让最需要欢笑的，就是生病住院的小朋友呢，可以享受小丑的演出，让他们能够心花怒放，很开心。那所以就是20多年前在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那终于今天现在有机会能够把这个梦实现这样子。
哦，其实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小丑医生，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20多年前回到台湾之后呢，我自己还真的跑到医院去问说，请问你们有小丑表演吗？然后他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想说问号。
对，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还没有所谓小丑医生小丑表演的这个机制。那所以一直到2014年有这个机缘再度到法国去学习真正专业的医疗小丑，也就是小丑医生的专业课程，所以才有机会把这个系统呢带到台湾来这样。
其实我很好奇，小丑医生他这个起源是什么时候，然后从哪边出现的呢？
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那个时候马戏团表演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尤其是小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马戏团的小丑会偶尔的到医院里面去探望小朋友，让小朋友开心。但是之后呢要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纽约呢有一个当时最大的马戏团叫做大苹果马戏团，他们的团长 Michael Christensen 呢，他就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小朋友来马戏团看我们表演很开心，但是有一群小朋友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来到马戏团看戏就是住在医院的小朋友，
嗯，
所以他就决定呢，去询问当时纽约最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去跟他们请问，就是说可不可以小丑来替小朋友表演呢？
哦，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故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流传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去敲了敲儿童急诊室主任的大门，就是说呢，哎呀，我想要来这边替小朋友表演，我们是小丑这样子。
嗯，
那个医师呢很严肃的看了看他，然后说这里不是小丑该来的地方。然后呢，这个 Michael Christensen 呢，他也回了一句很妙，他是说这里也不是小朋友该来的地方啊。
哎，对耶。
对啊，所以呢，就因此说服了这位儿科主治医师，然后就开启了小丑医生每个礼拜固定到医院去探访生病的小朋友的这个机制。
我觉得很温暖耶，这个故事。其实我查到是说啊，国外的医疗小丑好像有三个经营的路线，对不对？那大概是哪三种啊？
其实国际上面的医疗小丑真正算是专业在做的，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些小丑必须要具备专业的表演能力，
嗯，
然后有足够的舞台表演的经验，
哦，
然后也受过专业训练，就是知道怎么样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场域呢进行表演，那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为小朋友做出最好的服务。
嗯，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小丑医生呢，他们可能是直接隶属于医院，就有一些医院呢，他们有这样的经费，然后就等于说是雇用小丑演员，固定的在这家医院的每一个楼层来表演这样子。
哦，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很有热情然后很有爱心的社会人士，他们也许没有任何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们也许穿着很鲜艳的衣服，然后很夸张的服装道具，然后戴上红鼻子去医院表演，等于说是陪伴小朋友这样子。
虽然有三种路线啦，但是其实都是希望把欢笑散播到我们这个可能平常比较少欢笑的地方。哦，
是
我们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一项，精神文公约第12条对于健康权都有一定的规范跟保障。哦，小丑医师不仅带给病童欢笑，同时呢也给这些我们陪病者啊，帮忙这些陪病者呢来舒缓压力，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权实践。哦，那小丑医生也会帮人看病吗？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人的问题。哦，老师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我们小丑医生其实不是医生。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那叫医生呢，其实他是有一点点想要把一种幽默的气氛带到医院里面去，所以一开始呢，这些小丑呢，他们会模仿医生的穿着，会穿着白色的袍子，戴上红鼻子，然后呢，假装要来像是医生一样来看病一样，要来
突然变得很好笑，
对，然后让小朋友觉得说，哎，这个医师怎么怪怪的，怎么那么好笑？然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他也拉近了病人跟医师以及医护人员之间的距离，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在医院里面也不需要这么严肃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医学非常发达，科学非常的进步，有很多不管是怎么样难治的疾病都有很棒的医疗的设施可以去医治他们，但是同时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就是说当病人的心情心灵得到了某些抚慰，当他心境是开朗的是开心的时候呢，他能够更好的接受治疗，他的疗效会变得更好。
Oh.
那所以其实慢慢的现在很多的医学研究也开始在了解以及研究，就是说病人他的心情 会不会影响他整个治疗疗程会不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这样子。
那平常我们在，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做这个小丑医师其实在台湾我们是有经过一些专业的课程啊跟认证，那课程的部分我们需要学什么啊，除了在这个表演艺术层面上。
对，我们在台湾的就是我们红鼻子医生协会里面的所有的小丑演员都必须要接受很非常非常密集而且很专业的训练。当然包含了艺术层面的课程，比如说像即兴啊、角色塑造啊、操偶啊、唱歌啊、音乐演奏啊、魔术啊。
当小丑很不容易耶。
这些十八般武艺都要样样俱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理论的课程，但就是让我们的小丑呢能够了解什么是儿童常见的癌症疾病啊、这些癌症疾病治疗的过程是如何，然后还有这些小朋友跟到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发展的程度这个阶段是如何、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方式来跟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做互动。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建立很好的心理素质，我们的心理的那个自我心理的建设，然后怎么样让小丑医生呢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有距离的同理心，才能够持续的在医院服务这样。
真的很不容易。那就你们平常啊就是会到病院里面去服务嘛，那其实病院有分儿童啊跟成人方面的，那这两块的医疗就你们的观察来说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其实如果纯粹就医学或者是治疗上面来说，我们常常在讲小朋友并不是缩小版的大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治疗上面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的器具或者是医疗设备这样子。那所以儿童的医疗在经费跟资源上面是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儿童生病跟成人生病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成人的话他其实已经大概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然后也有比较好的社会资源去帮助他度过这个生病的时期。
对，
但是小朋友呢他们常常其实很多时候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对耶。
对，然后呢然后也没有很多的社会资源或者是支持的管道，然后他们的很多权利是被剥夺的，比如说不能出去玩，不能上学，不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
对，
不能够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所以小朋友住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时期。对，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好好的被关照到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这样。
真的，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父母来说啊，带小朋友看病真的是很像战斗一样哦，因为不只是小朋友生病，你可能父母有时候也是用猜的用观察的，那小朋友的反应又很直白的宣泄出来，有时候真的是会不知所措。
是
我们精神文公约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四款哦，人人患病时均能享受医药服务跟医药护理。很多爸妈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嘛，其实台湾的医疗水平一直就是在国际之间啊，大家都有一个公信力啦，品质是很高的哦。那病情是一回事，可是能不能顺利的去从事这些医疗的行为啊，又是另外一回事呢。那红鼻子医师的引进呢，也是减缓小朋友在陌生环境的这种压力啊焦虑，让他们呢可以更平静的接受治疗，同时也增进了我们台湾小朋友的这些健康权的保障哦。那在儿童的这个医病现场，最常见小朋友有哪些反抗的情绪啊，或是言语啊，他们会说什么啊？
其实在医院的小朋友啊，对他们来说，我个人的观察啦，对他们来说最难的就是漫长的等待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人生行动也被限制，不能够到处爬爬灶，然后很漫长的时间都在等待治疗，等待打针，等待用餐的时间。那 一般健康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去上学，可以去公园玩，
可以找事情做，
可以找很多事情做。嗯，但是在医院的小朋友呢，他们等于失去了这些很多很多玩乐的权利。嗯，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基本人权的一种。嗯，像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就有写到，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教育、心理的发展都应该受到保障。嗯，同时也强调对于尚在塑形、探索、感知阶段的儿童，他们享有休息以及休闲的权利，有游戏、文化、艺术、娱乐以及休闲活动的权利。
没错。
那所以就是小丑医生在医院里面的作用，其实很大一部分呢，是让小朋友即使是住在医院呢，他也能够拥有这些游戏的、休闲的、接触艺术文化的权利。嗯，然后让我们的医疗呢，不是只是吃药打针，接受这些医学的治疗，
对，
而是让他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呢，也能够活得很有品质。对，
所以其实小丑医师实际啊，在这些医疗的现场啊，我觉得是带给很多不管是大小朋友吧，我觉得身心灵的一些特殊的照顾，其实都是很棒的哦。嗯，那我们通常在做这些表演的时候啊，我们会提供，比如说我们小丑医师一些小朋友的基本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可以比较了解这个小朋友，进而去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互动吗？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演出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会先去护理站跟护理长请教今天每一个小朋友的状况。嗯，然后我们会把它写在我们制式的一个病情的记录表上面。嗯，然后呢，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个小朋友他的年纪，他为什么会住到医院，他的病症，哦，他治疗到什么阶段，他是不是刚接受治疗还是即将接受治疗，然后他的个性啊、家庭背景，就是如果能够让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会更好的去为这个小朋友去设计专属于他的表演。嗯，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小朋友他刚刚做完背针，背针的话就是指他要去做骨髓这边的，哦，的抽一些骨髓液这样子。哦，那所以呢，这是一个蛮疼痛的治疗。嗯，那我们就会去他的病房陪伴他，甚至陪着他一路走到治疗室，哦，让能够减轻他的压力跟害怕。嗯，那如果说他是刚做完这个背针治疗，因为通常都会有麻醉让小朋友不会太痛这样子。嗯，所以他麻醉药还没有完全退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表演就会必须要非常的轻柔，因为小朋友的感官都还在某一种
萌萌当中，
萌萌当中，我们不适宜太大声或是太激动的表演。嗯，所以我们就会依据每一个小朋友他的身体跟心理状况，去设计最适合的表演这样。
那常我们讲说啊，其实感觉这些小丑服务当然是不希望是那种一次性可能就停了。那常态性的这件事情对于小丑医师来说是重要的吗？
十分十分重要，因为是常态去，所以呢我们才能跟小朋友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互相扶持的关系。嗯，因为不见得小朋友第一次看到小丑就会很开心热烈的欢迎。
每个小朋友个性不太一样。
对，而且通常在他们身体有病痛的状况之下，他们可能很虚弱。嗯，他们可能就是说今天先不要，我要休息，这些都没有问题。嗯，但是重点是我们下一次下礼拜还会再回来。嗯，所以如果你下一次身体觉得好一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你玩一下下，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成为小朋友在医院里面生活的一部分。嗯，有的时候他还会点歌，
哎呦，
有时候要求我们要他很喜欢的韩团的什么歌，
哇，
然后我们就要去练，练好下礼拜他要验收，
哇，
对，然后这样小朋友有一个期待，就是说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五 啊、哦，小丑医生会来陪他们玩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期待很重要哎、嗯，像我每次都很期待礼拜三或是礼拜五嘛，嗯、小周末跟快要到周末的时候。我想其实不只是温暖病院啊，让这个治疗环境更加的顺利哦。红鼻子医生当然刚我们讲到的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去落实文化平权、嗯、有一些像是在平常常常需要进到医院或者是长期住在医院的这些病童啊，我们把艺术带到他们的生活空间来，其实呢也是在为这些病童或是生障的儿童啊，去他们有特殊的需求，那我们就提供他们特别的照顾。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儿童权利公约里面第23条的这个具体的行动啊，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国家去落实文化基本法第4条第5条当中希望的、哦、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享有跟文化亲近的权利。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啊，说我们服务了好多小朋友，那有没有服务老朋友呢？
有有有，其实我们从应该是3年前就开始发展为高龄长辈的服务、
嗯、
那我们会固定的去高龄病房或者是日照中心来陪伴那一些因为长期的疾病或者是失智症而住进医院或者是去日照中心的长辈朋友们这样子。
嗯，我们甚至还把小丑医师都外送了。
对对对对，我们这去年对不起，从今年开始所发展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呢我们小丑医生呢会进入到小朋友的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其实是得了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罕见疾病，他们不见得是住在医院，
嗯，
然后但是他们偶尔会去到医院去检查做治疗，
对，
但是他们最常其实是住在家里的，
嗯，
但是住在家里他们又不能够像健康的小朋友一样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
对，
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想法，就是直接到这些小朋友的家里面去陪伴他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
哇，
让他讲故事，音乐的演奏，或是用各种即兴的方式来跟他互动，让这些小朋友呢有个机会也能够欣赏到文化艺术，同时也有机会能够跟一个来自外面的人一个互动的机会这样。
嗯，我想刚刚这就是满足到，其实刚刚老师有分享的我们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第27条哦，关于游戏权的这个保障，每个小朋友呢都应该有权利享受适合他符合他生理啊心理精神道德与社会发展之生活的水准哦。那当然我们不只照顾小朋友也照顾了老朋友、
嗯、
那在这个小丑医师其实执行上面哦，我们会希望他是一个比如说小丑医师是可以拿到报酬的，然后或者是说呢也是一个常态性的演出哦、
嗯、
那在台湾呢就是接受红鼻子医师的这个服务需要付费吗？我们的红鼻子医生可以靠这个养活自己吗？
因为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对，
所以呢我们的小丑医生们他们的演出都是有酬劳的，
嗯，
但是呢我们不会跟家属收费。
哇，
对，对家属来说完全是免费的。
嗯，
那我们的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于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哇，
对，所以呢也很感谢社会大众对于这件事的支持，那因为大家的爱心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欢笑带到这些医院的小朋友们。
其实我们常常可以在各个地方看到不管是这种零钱箱啊、嗯、捐款箱啊等等的、嗯、那如果说大家有意愿呢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对不对？
是的，
可以直接呢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大小额的支持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啦。
是是是，
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爱心投入进来哦、嗯、那红鼻子医师在医院的这个服务呢需要经过很多的专业训练哦，并不会因为病童他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或者是他的家庭啊经济状况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选择服务或是不服务哦。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落实我们精神文公约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12点哦，对于说健康权的这些措施啊等等的一些期望哦。首先呢专业训练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可使用性啊它是有专业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嘛，因为小丑的专业培训的认证啊其实在 实际上面也的确是对于医病关系是有帮助的。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没有歧视，大家都可以取得，而且实际呢可以取得这样子的服务，并且呢是大家、其实使用者他并不需要负担费用嘛，所以在经济上面也是可以负担的。那资讯上面我们也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说现在有小丑服务哦，所以这个叫做可取得性。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表演啊互动绝对是尊重个人啊少数族群人民和群体的文化，尤其是个人的意愿，对不对？
是，
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可接受。那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品质啊。那在这个红鼻子医生引进到台湾的医院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吗？那目前有哪些就是你们、已经常态性有在服务，有进驻到哪些医院呢？
我们常态性进驻的医院呢，其实台湾的北中南东都有、那台北的话呢有台大儿童医院跟台北荣总，中部的话有中国医药附设儿童医院以及台中荣总，那南部的话呢在台南有成大医院，高雄有高雄荣总以及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那在东部的话有台东马街以及花莲的慈济，这样子。
哇，绕了台湾一整圈呢。
对对对，就是几乎我们希望有小朋友住院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红鼻子医生，这样子。
哇，超级温暖。
其实我们第一次在台大儿童医院执行的时候，前一天晚上 我焦虑到睡不着觉，因为完全不知道小朋友以及医护团队还有爸爸妈妈们会怎么样看待我们，会不会接受我们。结果我发现完全是在白操心，因为当我们穿戴上小丑的服装道具，然后一踏出休息室的门的时候，所有小朋友就这样冲上来，然后医护团队也跟着我们，一路跟着我们一直走一直走，然后跟我们然后介绍我们这一间小朋友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着演完之后再带我们到下一间去。所以我就感觉到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心灵的抚慰以及对于欢笑的需求是有的，而且是十分支持的。对，那在推动上面的话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医院都开始意识到全人照护，怎么样让病人在医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这件事情，以及心灵的抚慰的这件事情。
对，
那还是有一些医院呢，他们是比较小心的，比较小心谨慎，尤其在感染控管方面。
对，这是一定的嘛。
对，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也会跟他们说明，就是说我们小丑医生们表演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维护保护这些小朋友的安全。所以我们对于自我的消毒啊卫生啊是十分十分要求的。
对
对，那所以我们也会绝对遵守医院的规定。那所以我们目前这八家医院执行下来最久的也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哇，
对，那即使是当然疫情最严重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只要稍微一解封我们就能够进去，然后我们都是十分十分的遵守医院的这些消毒跟清洁的规则。
而且其实我那天有听老师说连我们的衣服都非常要求一定要，
对，
当然是要洗过。
对，
再来就是连鞋子啊都一定要是只能在就是我们这医院里面穿的。
对，
那甚至玩偶啊玩具啊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消毒，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一个过程。
是是是，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些当然是很棒的医院啊，他们愿意引进红鼻子医生的服务，共同为我们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以儿童最佳利益为优先考量的这个愿景努力哦。同时呢透过艺术让病童可以享受到儿童权利公约第24条第一项的这个保障。这个保障是什么呢？儿童有权利享有最高可达水准之健康，促进疾病治疗以及恢复健康的权利。其实我个人啊，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小丑，我甚至觉得小丑很恐怖。因为脸花花的，然后嘴巴好大，又长得好奇怪，什么鼻子又红红的。那你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小朋友跟我一样，他看到就是小丑会害怕的？那小丑医师怎么跟他 互动呢？
有有有，我们会发现呢，通常最害怕小丑的小朋友大概是3到4岁之间。
哦，
对，再小一点就还好，因为他可能还
没感觉，
懵懵懂懂，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再大一点，他可能就比较知道哦，小丑就是可以陪我玩的人这样子。
哦，
那我们有好多个方法，比如说呢。哦，我们不一定小丑会直接出现在他面前，我们有很多的偶，手偶，手套偶，手指偶，然后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小丑都完全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我们用偶来演一出戏给他看，
哇，
或者是用光影的方式，甚至他帘子都不用拉开来，我们就是用手电筒搭配上我们的影子戏，有点像皮影戏的感觉，直接就是用影子在他的帘子上面演一个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有一种雷射笔，然后一打上去天花板就满天星斗，
哇，
然后配合上音乐，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改变当下的那个环境的气氛，然后让小朋友觉得哇，我现在好像来到了满天星斗下面，或是来到了外太空，就是塑造出用想象力来改变那个空间。
我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有人可以这样跟我玩多好。好，所以我想呢，为我们这些不同的小朋友打造不同的互动方式哦。当然我们也不强迫小朋友啦，也是在实践我们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满足儿童享有休息及休闲的权利，从事适合他年龄游戏跟娱乐活动的权利哦，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与艺术活动的权利。其实这个参加就是你选择参加或是不参加都有这个权利哦。
是，
无论你是大小朋友还是男生女生哦，无论你的种族肤色，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也是我们公约非常重要的精神跟保障哦。那当然呢，我们的小朋友的感受啊、意见、权利都不可以因为他年纪小就打折咯。这个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哦。那我想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如果他一开始有点害怕，那在我们这些专业的红鼻子医师引导啊，跟调整一下互动的内容之下呢，转为开心的接受，其实这也是在实践我们公正公约第24条的保障哦。国家、社会及家庭都需要提供未成年人必要的保护，小朋友的感受当然需要优先的照顾到啊，因为正向的感受才会带来正向的关系跟连结嘛。再来，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红鼻子医师也有一个 podcast 哎，这个 podcast 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 podcast 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闲聊型，
哦，
就是呢，我们的红鼻子医生呢会在 podcast 里面分享他们在医院里面所遇到的人事物，
哦，
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医院表演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很动人、很感动的故事。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故事型的 podcast，所以呢，我们的小丑演员他们会依据他们在医院里面的跟小朋友的相遇，把它写成适合小朋友聆听的绘本故事的形式，
哇，
然后用声音用音乐把它表演出来，这样子。
这个也太用心了吧，都抢了我的饭碗了。其实我一直在跟老师就是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起了好几次的鸡皮疙瘩。我觉得主要是很感动啦，就是也很感谢说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你们这样子一群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哦。好，那我们今天的人权搜查课就到这边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